只是做梦而已，所以它是虚妄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这个幻呢，就像幻术一样，幻术变化出来的境界啊，不管它再真实，你即使没办法说出它是哪一个破绽，它毕竟就是假的，就是变化出来的，虚幻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了之呢，它如梦中得位，像你做梦一样，吃大餐一样，一样的不真实。若得顺情美味时，不起贪着；若得伪情恶味时，不起嗔心。若得非顺非伪之味时，不起分别意想。这个真就是修止。那如何呢？对这个舌受味时修观呢？我们修行人就要随着呢这个舌受味的时候啊，了知呢其所受之味是不可得。这个味道呢，实际上是不可得的，是因缘所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舌啊，这个舌根在受这个酸甜苦辣咸淡，我们说这六种滋味的时候啊，这个六味啊，就是指这个酸甜苦辣咸淡这六味，这个称为内外六味，性无分别。这个味本身啊，它并没有分别，味道本身它自己不会说话，它说你一吃进去那个酸梅，它就说我是酸的，我是酸的，其实没有，都是我们自己的分别。有些人酸要吃得很酸很酸，它才叫酸，有的人是看着你吃酸，他就叫你到边边去，哎呀不行，我不能再看下去，我牙齿都酸，都已经没有力了。所以这个分别是怎么来的？都是自己的分别，根本不是真实的，本来就没有分别，它是在因缘合的时候啊，升起这个意识之后呢，第六意识加进来，它马上就取着这个味相，才有一切的这个喜欢不喜欢，要不要，这些问题。但是反观这一念能受味之心呢、却不见相貌。我们说既然不见相貌，那由这念心所发起受味的这个人，以及呢这个种种味道中啊，这一切法也毕竟空寂，这个就是修观。那我们就是这个舌受味啊，就有一个公案。在这个佛啊在世的时候，南印度啊有一个国家，他就呢这个很多天啊好几个月啊不下雨，天气干旱。那有的人就说啊，要请这个沙门道士啊来祈雨，这个有修行的人来祈雨。那但是呢请谁来呢？那有的人就相信这个婆罗门啊，就要求呢要请这个婆罗门来祈雨。那有的人呢相信佛教，就说啊要请这个比丘们啊来祈雨。那这个国王也很好，他就很随顺，他说好，那就都请来。他说请来了，但是呢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婆罗门是有修行的人，还是这个大比丘们他们是有修行的呢？怎么来分辨呢？每个人都说他有修行啊，那怎么分辨？所以这些啊国王大臣啊，大家在一起就开始讨论起来，来看看怎么办呢，就开始想办法。那想什么办法呢？他们终于啊合议呢，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呢请这些婆罗门啊跟比丘们吃饭，从吃饭当中啊就可以试验出来谁有修行。那在佛教里面呢，他们就请到了这个佛的一个这个弟子啊，叫摩诃迦旃延尊者。我想这位尊者大家应该也不陌生。那第一天呢，他们就请这个婆罗门来，请他们来吃饭。那怎么样吃呢？就是呢在一个喂马的马槽里面请大家吃饭，这个风景也不好，味道也不好，然后呢这个吃饭的这些碗盘餐具都不好，很简陋啊。那这个饭菜啊更是哎呀粗的要命，所以这些婆罗门啊坐在这里啊开始吃了起来之后啊，吃完之后就破口大骂，他说哎呀真是的，怎么请这种东西啊，哎呀亏你们是这个王公大臣请这个东西，就很生气，破口大骂就走了。那第二天呢，这些啊侍者呢还是去请这些婆罗门继续来应供啊，我们说就跟他们道歉，说哎呀我们昨天准备的实在很不理想，我们现在跟各位啊这个大德啊认错道歉，让我们啊今天再准备这个好一点的。好，终于呢这个吃饭的地点啊布置安排的非常的漂亮，用的器具也非常的讲究啊， 非常的美。那吃着这个饭菜啊，也是啊，色身这个我们说色香味俱全啊，都调的这个咸淡刚刚好啊，大家吃得非常高兴。这些婆罗门吃完之后啊，心里非常的欢喜，哎，心里想，哎呦，这个才像样啊，合乎人情味，就走了。啊，国王呢，他就啊派一个人啊专门记录。说这个婆罗门第一天好吃的菜饭是什么样的反应，说了什么话？第二天第一天不好的饭菜是怎么样的反应？第二天好的饭菜是什么样的反应？都一一把它记录起来。啊，那过了不久呢，几天过去了，就轮到这个佛教徒要来了。好，他们就请了这个摩诃迦瞻延，他就带了呢这个一些这个比丘们来吃饭。这个做了祈雨的这个仪式之后啊，大家要吃饭了。那吃饭呢，第一天一样，什么东西都不好啊，一样在马棚，一样啊，所有东西都是不好的。那不好呢，这些比丘们呢，吃完饭之后啊，都没有说话，不出声。就这些侍奉的人，他说：“哎，不行啊，我要记录啊，啊都没有反应，我要怎么办？说你们不出声不行啊。”他就主动的问他说：“你们各位吃饭吃的怎么样啊？”就比丘们就回答说：“我们吃饱了就好了。”啊，就走了。他说：“就吃饱就好了，就走了。”第二天呢，好，一样的，就是请大家吃饭，准备的东西呢，就跟婆罗门一样，通通是好的。啊，这个风景也好，这个我们说这个 view 很好啊，吃饭呢，这个器具摆得很好，啊，饭菜也都很好，菜色都非常好。吃完饭了呢，这个摩诃迦瞻延跟这些大比丘一样不出声。那么这些人呢又开始着急了，他说：“那你们又没什么反应，这又怎么办呢？这不行的。”就主动又问了，他说：“我们今天准备的好不好啊？”这些比丘说：“吃饱了就好了。”就这样，还是讲这句话就走了。所以这个呢是律典上的一个故事。我们从这件事情啊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佛弟子啊，他今天接受了这个佛的教导，我们说完全接受了佛的法教的之后啊，他有了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他就能够观照自己，好，他不再呢像过去一样啊放纵自己的烦恼，这个一定要吃什么，好，比方说呢这个三杯一定要又辣又咸，如果不辣不咸就不叫三杯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三杯是做这个样子呢？好，种种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习气烦恼都没有办法控制，都是放纵它。所以我们不要说啊一定是圣人，一定要成就这个登地菩萨啊，或者是一定要出国恶国，不是的。我们一般凡夫也一样，如果呢我们今天啊发愿要修行的话，只要我们发愿肯愿意啊，自己呢学到哪里做到哪里，慢慢呢也能够调伏自己啊，这个是呢所谓的三业随智慧行的意思，就能够调伏自己的这个习气跟烦恼。底下我们看身受处，次身受处时修持者，随所触觉即知如影，幻化不实。若受顺情乐处，不起贪着；若受委情苦处，不起嗔恼；受非委非顺之处，不起异想分别。是名修止。云何身受处时修观，应作是念，能暖色华轻重等名之为处，头等六分四大和合名之为身，处性虚假，身亦不实，谁能受处？和合因缘即身世次身意识意想分别苦乐等相，故名为受处。即当反观原处之心不见相貌，当知受处者即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是名修观。身受处中亦欲有五番修止观意，如前分别。第五个呢，讲这个身对处啊，如何在这个身受处时修止啊，这个修行人啊，随身所受种种这个觉处的时候啊，了知他即知如影啊，知道呢这个所处的这个境界，它是像这个影像一样，它是不真实的。就说啊，像我们照镜子一样，镜子里面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他不是真实有那个像，他是假的，啊，不是真实的，啊。说现在啊， 很多这个卖衣服的地方啊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，他这个给你试穿的这个镜子啊，都会稍微做一点手脚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就照起来特别修长啊，就没有胖的。那可能呢，我在想他那个水银的部分啊，可能会多注意在你不想胖胖的地方，他特别给你修一下，或者呢想胖的地方他特别给你弄一下。那每个人站在那里，该胖的地方胖，该瘦的地方就瘦，实际上都是虚妄。你一回去照自己家里的镜子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不太一样？哎，我们家这个镜子有问题。实际上谁有问题啊？哦，都有问题，因为实际上本来这个相都是虚妄的，它这个刹那都在改变，哦，所以都是幻化不实。好像这个或者说是幻术所变现的，或者是神通变化的，它都是不真实的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在感觉到有这个生处的时候，各式各样的处，好，就要起这样的正念，说如影一般的幻化不实。好，若受顺情时，有这个乐处的时候呢，不起贪爱心。好，若受这个委情苦处的时候啊，天气太热啊，太冷啊，哦，太怎么样，不起这个嗔恼。好，若受非顺非处之时，不起意想分别，这个就是休止。那如何在身受处时修观？好，修行人随身受种种处时呢，做以下的观察。好，我们说这个冷啊、暖啊、色啊、滑、轻、重，好，称之为处。好，那我们的头还有两只手、两只脚，再加一个身体，这个叫做六分。好，是四大合合的，称之为这个身。好，但是反观处的自信啊，它是虚假的。这个呢，四大假合之身呢，它也是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么是谁在受这个触呢？谁在受这个冷热色滑轻重这个触呢？啊，所谓的这个身世啊，它也是因缘和合而有。啊，我们说这个因缘和合，次生意识，啊，第六意识分别以后呢，才有这些啊苦乐，啊，喜欢不喜欢，啊。啊，这些相接下来的这些情绪，啊，这个叫做受处。那么反观这一念能处之心，却不见相貌。啊，既然不见相貌，就要知道呢，所受处的这个人以及处中的种种的感受，它都是毕竟空寂。这个就是修观。啊，最后一个呢是这个意对法。啊，第六意是对这个法尘次。意知法中修止观相，如初曰坐禅中明，修止观相五番之意，是中因广分别，今不从变。哦，这个第六个呢，这个意对法就是第六意识对于这个法尘啊，这个时候怎么修止，怎么修观。哦，那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，前面呢我们说这个坐中修，啊，第六章呢有分两个，一个是坐中修，第二个呢就是立缘对境修止观。那这个坐中修一共有五段，啊，各位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坐中应该怎么修，第二个呢是什么，啊，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昏沉的时候或者是吊举的时候应该怎么修，啊，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如果呢本来应该吊举的时候是修止，可是呢你修观反而会解决你现在问题，你就应该呢学便宜修止观。啊，那第四个是说如果呢你在定中细心的时候呢，升起很多很多的这个见光见佛啊，或者是种种的现象呢，你应该怎么处理。好，那第五个呢就是教导我们，啊，这个止观，啊，一定要一起修。好，要能够呢止观双运定慧等持，不能够有所偏废。好，那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了，我们就不再重复分在这边再说。好，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力缘对境，这个缘我们讲过就是六种四缘，就行住坐卧言语造作，这个是六种四缘。那这个境呢就是讲六层境界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境界。好，那我们每天啊力缘对境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怎么来修止，怎么来修观。好，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眼睛我们每天都要看，不能够不看。那我们在看的当下呢要怎么样，就是呢要不起这个分别妄想。好，这个就是修止，不管是我顺的逆的，好，或是不 不顺不逆的，我都不起任何的妄想，能够如如不动，这个就是修止。那在看的当下呢，知道它是因缘所生，无自性，了不可得。好，在看任何境界的时候，都是因缘所生，空无自性，就像空中的花朵一样，它是虚妄不真实的。好，它是因缘所生的，并没有它一个真实的相貌存在，这个就是修观。好，了知它不可得，好，这个就是修观。那修行有了功夫之后啊，我们呐、啊，每天眼睛呐、啊，你就是尽量看，没有关系啊。那这个耳朵呢，也尽量听，也没有关系。那你想吃什么，你尽量吃也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呐、啊，只要能够住在这个无分别上，不起这个分别妄想，这个就是要修止。那、啊、每天吃这个，人家请你吃什么，好吃好吃好吃的当下呢，你了知啊，这个三心不可得啊，这个就是修观。所以这个就是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，怎么来修止，怎么来修观。好，那我们讲过这个上个礼拜讲过，这对六种世缘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同理可证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有常常来练习我们上个礼拜练习过这个正观的话呢，那就更好用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啊分析的这个一切呀、啊，如果能够用正观的方法来修观，它就更利了。好，那我们说正观的结论，我们推到最后是什么？各位还记得吗？正观告诉我们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我们密心了不可得，所以呢，由心所生的一切法，它也不可得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最后推出来的一个结论。那么呢，现在这个六种世缘也好，六种沉浸也好，它是不是也包括在一切法当中？是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既然这个一切法不可得，所以呢，不论你现在是行住坐卧言语造作，或者是色身香味触法六尘境界，它也是了不可得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会着在这六种世缘或者六种沉浸当中啊。所以修这个正观的话，就更快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不起一念的妄想，就是修止。当下呢，我们能够跟这个空无我相应，这个就是修观。就是念念了知它是不可得，这个呢就是跟空无我相应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立缘对境怎么来修止观。好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我们就是这样不断不断的练习。好，那相信呢，在不久的将来啊，我们呢要成就止观也好，要成就定慧力也好，甚至呢要开悟见性也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就是呢要把这个正观这一段啊，要学会，然后熟练之后呢，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立缘对境上面啊，就可以好好的这个得到法的这个利益。好，或者这个般若正观是非常重要的。底下还有一段呢，这一段因为待会还有一些问题要回答，这样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因为下礼拜还有一次在这边，那我们还是把握时间多练习。好，我们把腿松一松，我们做几分钟。今天练习啊，这个三种止，还有数息，还有这个观呐、啊，正观我们都练习过了。那今天你要练习什么了？你就看看呐、啊，你这念心如果要修止能够得止的话，那最好；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这个时候可以修观。好，你试试看这个第二种或第三种方法，好，你自己平常的时候应该修止的时候，你修止止不下来，你反修观的话，是不是效果比较好？啊，我们就随自己的状况好好练习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好，我们准备下桌，离开你的锁眼镜，心放松。吸气，观想全身百脉随着气息自由流散，肺气也因此排出。做三次，摇动身体七八次，把腿松开，可以按摩痛的地方，把这个手掌擦热之后盖在两个眼皮上。各位很不错，有的都做得很好啊，有模有样的。 在就是日积月累的功夫，好，做一个月有一个月的功夫，半年有半年的功夫，啊，就重在呢能够不间断，啊，各位刚做了15分钟而已，做得很不错。我回答同学的问题，那同学提出来说，这个我们上课讲过这个熟悉法，熟悉法我们怎么说的？金元师兄，我们怎么说熟悉法？数一啊，对，然后数到十，好，吐完数一，数到十，掉的时候怎么办？哦，才好，对，讲得很好。那不晓得有没有用这个方法，我不晓得哈。但是这个同学的方的问题是说呢，他说如果那个在修数息的时候呢，他觉得还要多一个心去观察。哎，刚刚师兄讲了，吐完气的时候才数这个一呀，觉得呢，这个太早数或太慢数，或者是这个数字会掉了，哈，觉得很紧张，哈，做得很不舒服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数息法我们讲过，哈，就是六妙门，好，我们有因缘可以往下修学的话，天台止观有四步。第一步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天台小止观，第二步就是六妙门。那六妙门哪六个妙门？就是一数二随三止，然后呢四数随止观环境，就是这六个。那第一个呢，数息，这个智者大师就是这样讲，好，这个吸气的时候吸完可以数一，或者在吐气吐完的时候数一。但是因为师父教的时候呢，就教我们呢数完的时候吐完的时候数一，所以我这样子跟各位说。那实际上呢，如果我们有用心去观察我们的呼吸啊，你会发觉吸气快吸完的时候啊，在你开始要吐气的时候啊，中间会有一个 几分之秒的间隔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觉，等你吐完这个气的时候啊，接着要再吸第二口气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间隔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智者大师会说你吸完的时候数一，或者是吐完的时候数一，它是有道理的啊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们现在修起来会觉得 KK 好像还要多一个心去看这个数完吐完数一还是怎么样，好像要多分一个心，不能够好好专心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法门啊还不熟悉。好，还不熟悉，你如果熟悉的话呢，应该没有这个问题。那怎么样修这个法门呢？第一个就是要放松，好，你不要觉得说这个很紧张，要好像怕这个数字数丢了或是数差了，好，不要有这个压力。你一有这个压力啊，你这个呼吸就开始不顺了。我们说其实呢，修止观的方法要得止最大的一个要诀呢，就是放松。放松呢，你自然这个息啊调好了。我们说调身调息调心，心要能够调好，第一个呢就是呢息调好。你的息如果很顺畅很平和，好，我们说的这个风喘气息，你是已经调到息相了，你要修什么都可以修，其实在这个基础上都没有问题了。那我们之所以会不调没办法得止，就是因为息没有调好。所以心开始接触一个法门的时候不习惯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不习惯。所以呢，你只要把这个法门的要领抓住，好，这个智者大师就是说，你在吸气吸完的时候数一，或者是在吐气吐完的时候数一都可以，你看看自己哪一个方便。那师父说吐完的时候数一，我想呢就是更善巧，因为呢吐完了嘛，就是很舒服了嘛，数一，好，因为吸完之后还要吐，你就又有一个压力在。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方法还不熟练的关系，会有这个种种的问题。那其他的如果你在这个方面再多去变化啊，说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这个方法就不叫熟悉。好，我们这样讲，如果你这个方法你觉得不适用，然后你自己去改造很多的，加一个什么或减一个什么，那你自己能够得止，那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方法可以得止，那可以。好，但是如果呢，我们要这样想，这个天台小止观啊，是智者大师啊，就是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应该有讲，就是 他是把所有的这个原始佛教的禅法，还有呢这个道家的中国传统的，还有他自己的体验，各种因素，他把他这个所有的那个结，就是所有综合之后呢，才写出这四部止观。原则上呢，大师这样讲一定有他的道理，而且他也这样修，得到后面的他所讲的所种种的殊胜。所以呢，这样修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各位对这个方法有信心，持续的修呢，自然能够得到利益。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啊，同学提出来说，一般我们说止观是坐中修，那他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自己在坐中修的时候呢，效果不好。如果站着的时候啊，这个练习啊，他觉得这个躁动的这个吊举的心啊，攀援的心，他可以把它平静下来。那问可不可以？那这个问题是这样，我们说为什么第一个方法就讲坐中修？坐中修讲这么多，有五种方法。我们一开始也有讲，因为呢，一般初学人他心太散乱。行住坐卧，我们刚讲立缘对境，其实上都可以修。那为什么不在立缘对境上多教导一些方法？为什么要从坐中开始修？讲了这么多五种方法，又第一种对初学人还讲了这个三种止、两种观，等等的，为什么？原因就是呢，因为初学人他心非常散乱，所以坐中修呢，对他来讲是最合适的。站着，行或者是卧，基本上呢，对初学人比较不合适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发觉啊，我坐中修修不来，但是呢，我行禅，有人行禅，他马上可以这个得止，可以散乱心马上静下来，或者如同这个同学讲，他站着的时候，他反而能够把这个散乱心平服下来，那可以表示呢，这个方法可能过去是啊，你就有休息过，那你在修这个方法的时候，很容易把散乱心平静下来的话，那这个方法适合你，你就可以这样修，可以的。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？是，对。对，那个是随习第二个阶段，属随，到随习了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初学，我们就先把这个散乱心啊，它到处攀缘心，先把它抓过来，安住在这个数字上，所以是属随止观环境，第一个就是属习。但是呢，属习最后呢，它叫妙门的意思，就是六个方法它都可以得证涅槃的，是这样子的。还有没有问题？比方说你现在属习，然后你要变成可以，但是呢，就是说我们修这个方法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得止，这是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会说啊，我们介绍这个修止的方法三种，其实已经包括属习了。目前为止我们有观彼端白、观度己，还有呢还有自心止，还有体真止，还有一个属习，一共有五个了。那我们上次有讲，你就是找，现在大家都练习过啦，你就找一个你最相应的，然后要练习一段比较长的时间，因为我们的目的要得止。如果你每个方法都很熟悉，也练得滚瓜烂熟，可是你不能得止，这就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的最终目的实际上要得止，是这个，是这样，因为止，你得止之后，定中起观这个观的力量才大，散乱心的观也有，但是呢，作用不大，它不利，就像一把剑一样，挂超烧了没灯，没有什么大作用，但是总比没有好，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得止嘛，只能在散乱心中观，但是我们修止的目的就是要得定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？真正的清安，我们说叫做出禅，才叫做真正的清安。那现在感觉很好，那种只是一种觉受而已。对于说真正要得四禅，得定是讲四禅八定，真正的定要出禅以上才叫根本定。为什么？因为出禅以上的定啊，才能够从定当中转修各种大乘的三昧。得你要修神通也好，要得各种三昧也好，要从这个初禅以上的定才能够转修，才有力量。如果现在没有，就是感觉很好而已，就 力量不大，但是对初学来讲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必须要经过的过程。当然我们的目标是最好是能够得初禅以上是最好，那这一世要成就就一定是有希望的。所以这个止观啊很重要，不管我们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啊，能够有这个止观的功夫啊，在修哪一宗哪一派啊，都是能够成就的，一定可以成就。有没有问题？是，但是正观的部分，我们课程讲过了，上礼拜也练习过了，那个内容呢就是反复的思维观察，是，但是它有它一定的修法。好，你说三轮体空三轮体空就一句话，但是呢它有它这个次第的思维的方法，能够让我们这个正观这个观念啊，真正让我们的、啊、我们叫做从你那个这个叫什么一反映出来，就是跟正观符合，就是符合无我空性的道理，不是那个我一直很大一直站在那里就没办法休息，能够让我们跟空性相应啊，反射动作啦，所以那个反射动作就是跟这个起心，就是这个起心动念一反射，就是跟这个正观的无我空性相应，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习气跑第一，那这个就是要有定力啊，修定的结果才能够辅助我们的烦恼，不然呢都来不及，都是后面后悔忏悔啊，老是忏悔，老是再犯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没有定力的关系，定力扶不住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种种的习气烦恼，太重太重，扶不住。是没错，但是呢，这个定力不是一天成就的，所以定跟慧要一起修。我们说坐中修的第五个就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在哪个阶段，其实定慧通通要一起修。好，所以这个定，当然呢，我们说得定之后修的观，它是有力量，力量很大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你这个时候要先把观慧的内容也要先准备好。我们上礼拜有讲，这个妙老常常举一个例子的，这个做桌子的木匠呢，他一定要先把这个桌面跟四只脚通通要准备好，这个桌子倒下去都要卡榫，都要爱五康，都要爱凸出来，他马上就可以煮起来。但是如果你啊没有修观，这观会里面的内容通通没有学习，即使你得止之后啊没有解脱的智慧，就是跟外道一样啊，四禅八定他的定比你还高啊，神通比你还大，但是没办法解脱，生生世世还是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，因为他没有观会。好，这个原因在这里。所以一定啊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按照天台小止观，你看它叫小止观，不多，就十章，可是它是真的非常的圆满，该止该有的该有的观，通通帮我们准备好。我们到这个第六章啊，其实已经把最重要的部分都已经讲完了。各位只要好好按照我们讲过的这个内容，又有这个师父的这个白话解释啊，好好去这个日积月累的累积这个功夫啊，功夫一旦啊这个成就之后啊，我们虽然现在啊，你说像刚刚同学讲的，根本什么也没有，就是觉得清安而已。实际上清安这个词啊，严格的定义就是初禅啊，初禅以上才叫清安啊。哦，你说我现在很热，在外面跑了跑很热，我回去冲个凉，开个冷气，躺在那个软绵绵的床上，舒服的感觉，这个也叫清安啊，这个是世俗人讲的清安啊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定之前，坐几分钟啊，觉得身心舒畅，这个可以借用清安也可以啦。那这个都是过程啊，最后一定要是得止啊，才起观啊。这个都是我们现在虽然还没得止，但是都要把这些材料准备好，不要等你得止的时候才来修观，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三禅的时候啊，我们说这个乐聚禅，这个大乐全身，我们说举身为相。世界上世间三界六道中没有一个乐比这个三禅的乐还要乐。这个时候你没有智慧的观照的时候，你下不来，你会贪着，不愿意放弃，就每天都入禅定，因为太热了，不是太热哦，太热。所以你就是没有修观，所以观不能等到得止之后才来修，这个时候就要全部准备好，观念通通要正确，那将来就是功夫的问题而已，才不会走差了还不知道。 那就如果没有官慧的话，就跟外道一样了，那就这辈子就白来了，就很可惜。好，那还有问题吗？那下礼拜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第七章，善根发相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今天课程到这里，我们回向。